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
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感谢主，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敬拜，
好感谢，
也能够一同擘饼纪念主。
好感谢主，一起我哋可以敬拜同埋擘饼去纪念主。
我们虽然是讲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会众，但是我们同领一个身体，同饮一个杯，我们在主里面是在同一个家庭的里面。
虽然我们是讲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会堂，但是我们是在同饮一个杯，同埋是同饮一个圣灵，在同一个家神的家的里边。
什么该是人生的最高关怀？
乜嘢应该是人生最高的关怀呢？
那么为什么会取这个题目呢？
点解我会取呢个题目？
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的话，
如果我哋睇希伯来书，
我们就晓得希伯来书是劝勉的话。
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劝勉的说话。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节。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节。
那特别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这里讲到，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
那希伯来书是写给一些犹太教背景的信徒。
咁希伯来书其实系写俾有犹太教背景嘅信徒，
所以里面大量的引用旧约圣经，
所以里边大量咁引用咗旧约嘅圣经。
那么这些圣徒呢，是他们在信仰上付了代价的圣徒。
呢啲信徒喺佢哋自己信仰嘅道路上面都有付好大嘅代价。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特别提到说他们在信仰上经历大征战，受了苦难。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章嘅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嗰度有讲到，佢哋呢啲嘅信徒系忍受咗大嘅征战同埋各样嘅苦难。
那么甚至他们也蒙受到很大的经济上的损失，家业被抢去。
佢哋亦都蒙受咗好大嘅经济上面嘅苦难，家业被攞去。
尽管他们在信仰上付了代价，受过苦难，可是继续在艰难当中，可能有些人也灰心了，也后退了。
虽然佢哋系喺信仰嘅道路上面受苦难，当中嘅人亦都有灰心，亦都有
后退了。所以希伯来书十章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嗰度话，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灰心到一个地步，连聚会都不想参与了。
灰心到一个地步，是可以连聚会都不想来了。
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五段警告的信息。
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有五段警告的信息。
话语相当的严厉。
话语是非常的严厉。
但是由这样的一个希伯来书的信息，让我们体会到信仰上重要的事情。
但是有希伯来书这个的严厉的信息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所以能够站立得住，
我们所以可以站立得住，
是因着神的恩典，
是因着神的恩典。
但是神的恩典并不拿去我们的责任，
但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拿走我们的责任。
我们所以能够信主，
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主，
是因着神的主权拣选了我们，
是因着主的主权拣选了我们。
但是神的主权拣选了我们，并没有拿去我们的自由意志。
但是神的拣选我们，并不拿走我们自己自由的意志。
我们还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做出选择，
我们还是要在主的面前做出选择。
这些警告的信息是提醒我们在信仰上，我们面对挑战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些的警告的话语是要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么所以在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警告的信息里面，好像再一次提醒我们，到底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信仰遇到挑战的时候，什么该是我们最高的关怀。
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一至四节的里面，这些的说话是要提醒我们在信仰的上面，我们要选什么在最高关怀上面的选择。
在难处当中，我们基督徒要思想，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在难处的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思想，到底什么是我们的选择。
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虽然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
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但是他对于信仰的解释值得参考。
但是他对信仰的解释是值得参考。
他说信仰就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关怀。
他说信仰就是我们人生最高的关怀。
那么这个最高的关怀里面一定有主观的成分。
这个最高的关怀里面一定有主观的成分。
特别在我们环境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
尤其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
让我们思想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让我们思想到底哪位是我们所信的。
我们所信的跟我们的环境的艰难中间的互动是什么？
我们所信的和我们在艰难当中的互动是怎样？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想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赶快把这个书念好，拿到学位。
我想我最紧张、最关怀的事情就是我怎样将书快点读完，
然后能够完成我的美国梦，
然后完成我的美国梦。
刚来的时候非常紧张，
刚来的时候很紧张。
虽然托福考得不错，
虽然托福不错，
但是英文呢是不识听不识讲啊，也听不懂也讲不了。
但英文的水平都不是很高。
我还记得我刚到系里面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刚去到系，
我们那个系是一个很小的系，
我们那个是一个很小的，
一年只收五个研究生，
一年只收五个研究生。
所以没有来之前，系里面的老师都晓得今年有哪些学生来。
所以未来之前，系里边嘅老师都知道有边几位学生会嚟。
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学生。
我系唯一一个华人学生。
所以一进系里，有一个老师就问我。
所以一入到去，有一个老师就问我。
说 Are you Mr. Luan？
佢话你系咪啊栾先生啊？
我那时候忽然一下子脑筋不清楚。
我嗰个时候突然间个脑好似唔识转咁。
我不知道我应该说 Yes I am 或者 Yes I do。
我不知道我是说 Yes I am 因为 Yes I do，
我只好跟他说 Sorry I don't know。
我 只有跟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想心里面的压力有多大？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大家可以想象我心里面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当时我人生最高的关怀，
所以当时我人生最高的关怀
就是怎么样把书念好，
就是怎样读好书，
怎么样拿到学位，
怎样拿到学位。
那么在那样的情形底下，
在那个情况底下，
甚至读书可能成为我心中的偶像，代替了神的地位，
甚至读书是成为了我心中的偶像，代替了神的地位。
前段时间国语堂有一些姐妹一起读一本书，
前段时间国语堂的姊妹一起读一本书，
那么书的名字就是《诸神的面具》，提姆凯勒所写的《诸神的面具》。
系嗰本书咧，系Tim Keller 所牧师所写嘅《诸神嘅面具》。
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偶像，代替了神的地位。
意思就系话，我哋心嘅里边其实有好多各式各样嘅偶像，代替咗神嘅地位。
所以在改教运动的时候，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加尔文说，我们人心是一个偶像制造工厂。
所以在改革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 John Calvin 加尔文，他是说我们人心是一个很大的偶像的工厂。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
今天我们来到参加主日的崇拜，
我们可能在生活上，在信仰上，甚至在人际关系上遇到各式各样的难处。
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上、信仰上，甚至是人际关系的上面遇到各式各样的难处。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关心，
我们有很多的关心，
但是那些关心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
但是我们要谨防我们那些的关心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
最重要的，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
这个不单单是我们主观的感受，
这个不单止我们主观的感受，
更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真理上，
更加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的真理上面。
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他是神子，
耶稣基督他是神子，
他是神最高的启示，
他是神最高的启示。
那这是整个希伯来书里面一直强调的信息，
这个希伯来书整本书强调的信息，
也是今天我们要重视的信息，
也都是今天我们要重视的信息。
有人说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
有人说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
那这句话对不对呢？
这句话对不对呢？
这句话是对的，
是对的，
但是这句话有一个重点我们要记得，
但是这句话有一个重点我们要记得，
因为在美国立国的时候，
因为在美国立国的时候，
当时西方世界的主流的思想跟价值是基督教的思想跟价值，
当时候西方世界的主流的价值是基督教的价值，
那么除了基督教的思想和价值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价值，
那除了基督教的思想和价值观之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思想和价值，
所以当时在美国影响力很大的人像 Thomas Jefferson 或者 Benjamin Franklin 对于圣经都非常的熟，
所以当时候的立国的那些元首们都是对圣经非常的熟悉，
他们开口闭口都能够引用圣经，
他们开口闭口都可以引用圣经，
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他们只是欣赏耶稣基督的道德教训，
他们只是很欣赏耶稣基督的道德教训，
他们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死了之后三天复活，
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童贞玛利亚所生的神子，死了之后三日复活，
所以他们只喜欢耶稣的教训，
所以他们只是喜欢基督的教训，
这就是当初的问题，
这个就是当初的问题，
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之后，
所以到了一个地步，
到了二十一世纪，
到了二十一世纪，
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我们就会说我们是一个在多元化的社
会，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把圣经的教训抛在脑后，
所以大家很容易将圣经的教训抛诸脑后，
因为他们忘记也不接受耶稣的独一性，
因为他们忘记也都不接受耶稣的独一性，
这不是今天才发生，
这个不是今天才发生，
在美国立国的时候就已经发生，
在美国立国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们要回到信仰的最根本，
所以我们要回到去信仰的最根本，
就是到底耶稣是谁，
就是到底耶稣是谁，
才能够确定我们人生的最高关怀，
所以才可以确定我们人生最高的关怀。
上一次我在中间跟大家讲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上一次我在会众当中所分享的是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
这就是讲到基督的超越，
这个就是讲到基督的超越，
那么所以我今天不能够再多讲，
今天我不多讲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圣经一开始的时候
特别提到耶稣远超过天使，
特别讲到耶稣远超过天使，
那么所以二章第一节接着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所以二章的第一节这里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这个所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
这个所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
由这边让我们看出三个重要的事实，
我们从中看到三个重要信息，
首先就是我们有随流失去的危险，
第一，我们是有随流失去的危险。
在这个警告的背后，我们要看到那个动机是什么。
我们要在警告的背后见到动机。
那么最后，在这个警告背后是一个很正面的消息。
在警告的背后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了不得的拯救的信息。
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一个很好的拯救的信息。
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
希伯来书用第一人称的代名词的时候只有四次是用我，其他都是用复数的我们，
在希伯来书用第一人称的代名词的时候只是有四次是用我，其他都是用我们，
当我们用我们的时候也有两种我们，
当我们被用的时候有两种的意思，
一种是包含式的我们，
一种是包含式的我们，
还有一种是排他式的我们，
一种是排他性的用法，
比方说我们今天暑假去 Colorado 度假，
例如说我们今个暑假我们一起去科罗拉多州去度假，
那这个我们是指我们家人，
这个我们是说我们的家人，
我不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今年暑假都去了 Colorado。
我不相信这个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暑假的计划。
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所有的我们都是包含式的我们。
但是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所有的提到我们都是包含式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敬拜，
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带着很强烈的热情跟温度的劝告。
所以这个劝告是带着很高的热情和温度。
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我们越发郑重听我们的道理。
作者把自己包括在内，
作者也都是包括了他自己在里面。
作者对弟兄姐妹说，连我都有可能不郑重。
他对弟兄姐妹说，我连我都有可能不郑重。
正像约翰一书上面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就好像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不是说你们要认罪我不要认罪，
不是说你们要认罪我不用认。
我作为这本书信的作者，我也需要，
我作为这本书信的作者，我都需要认罪。
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传道人 Ian Bounds，
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 Ian Bounds，
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这样讲，
他说传道人最严厉的信息，
他说传道人最严厉的信息
是要对自己讲，
是对自己讲的。
所以今天如果在这个信息里面有一些严厉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有一些严厉的地方，
那是因为我要先对自己讲，
那个是因为我要先对自己讲。
那么在这里说要越发郑重，
在这里说要越发郑重，
这个郑重就是极度的关心跟留心。
郑重的意思就是极度的关心和留心。
好，那么然后这个郑重呢有另外的一个讲法，
郑重也都有另外一个讲法，
就是坚守，
就是坚守。
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常常提到要坚守我们所相信的，
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经常说我们要坚守我们所信的，
要将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要将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要坚守我们所持定的指望，
要坚守我们所持定的指望。
我们得救固然是出于神的恩典，
我们得救固然是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坚持在神的恩典里面也是，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也是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也是神的恩典。
但是这个并没有拿走我们的责任，
但这个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责任。
所以在这个地方才提到说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所以这里才会警告我们要郑重。
那么在这里呢，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道理这两个字呢是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
在这个地方写到郑重所听的道理，这个道理是在中文圣经翻译的地方加上去的。
原文就是说要郑重所听见的，
原文就是说要郑重所听见的。
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何等的重要，
这个的讲法是何等重要。
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
因为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生
活，活在一个 所谓的多元的社会里面，
活在多元化社会里面，
多元的价值里面，
多元的价值里面，
我们常常会听见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
我们会常常听见不同的声音。
所以在所听见各种不同的声音的里面，
所以在各种各式各样的不同声音里面，
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出于神与圣经相符合，
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出于神是与圣经相
那么什么是怎么样呢，什么是不出于神的与圣经的教导不相符合的，
那什么是不出于神与圣经相符呢？
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
上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上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这句话如果按照原来的意思翻，
如果这句经文按照原意翻，
就是不要继续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就是不要继续地被这个世界所同化。
我们天天所听见的东西，
我们日日所听见的，
我们上网看 YouTube，
我们上网看 YouTube，
我们听广播，
我们听广播，
我们听见的大多数都是跟圣经的真理相反的，
我们所听见的其实大多数是跟圣经相反的。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
我记得好多年前
我听到一个 New Jersey 这个 Motor Vehicle Division 的一个广告。
我听到新泽西车管局的一个广告。
啊，这个广告呢，就是一个我记不得是什么人，但一个叫 Peter， 一个叫 Mary 好了。
我记得有两位，一个叫主持人是 Peter 和 Mary。
啊，那么显然这个背景是说 Peter 跟 Mary 两个人没有结婚，可是住在一起。
显然是说Peter 和 Mary 是没有结婚，但是住在一起的。
啊，那么那一天呢，这个 Peter 就跟 Mary 说。
咁嗰日咧 ，Peter 就同 Mary 讲：，
说 Mary， 我们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
佢话 Mary， 我哋喺一齐生活咁多年。
啊，我们真的两个人相处得非常愉快。
我哋真系两个相处得好愉快。
Mary 就是 yes yes yes。
Mary 就话系啊系啊。
那么他心里想说，是不是 Peter 要跟他结婚呢？
咁啊，心里边可能想讲 Peter 系咪要同我结婚呢
？Peter 就跟 Mary 说：，哎呀，我们都分担家务。
Peter 就跟 Mary 讲话，我哋都分担家务。
我们两个人过得很愉快。
我哋两个人过得好愉快。
那么 Mary 说：是的，是的 ，Peter。
Mary 话系嘅 ，Peter。
啊，他就想说 ，Peter 是不是下一刻钟要拿出戒指跟他求婚呢？
佢就谂系咪下一刻钟啊 ，Peter 就会向佢求婚呢？
可是 Peter 就说，
但 Peter 就话
，Mary， 过去每一年我们的车子需要 renew registration 都是我跑。
過去每一年我們更新我們的車的 registration 都是我去搞的。
今年能不能換你啊？
今年你可不可以去呢？
這樣才公平。
這樣才公平啊。
Mary 就大大嘆了一口氣。
Mary 就嘆了口氣。
原來 Peter 不是要跟他求婚。
原來 Peter 不是要向他求婚。
那個廣告是什麼呢？
個廣告意思是什麼呢？
說 Mary 不要覺得難過。
就是 Mary 不要覺得難過。
因為你 renew registration， 現在你人不需去。
因為現在你更新你自己的車證是不需要人真實去可以網上的，
你只要去 njmdv.org 就可以申請。
你只是需要去車管局的網站就可以申請了。
我們聽到這個東西，
我們聽到這件事，
我們有沒有什麼反應？
我們有什麼反應呢？
我們可能笑一笑覺得很好笑，
我們就一笑置之可能。
可是你看到我們所聽見的這個一個廣告裡面，
但是我们所听见的这个广告的里面，
它背后的假设是什么？
它背后有一个假设，
是说男人跟女人没有结婚同居在一起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 not a big deal。
就是说男人和女人没有结婚而住在一起是不是那么大件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
中文圣经翻道理是照意思，觉得加上道理会更完全。
中文圣经的翻译加上道理这两个字是按住他觉得的意思，
但是更要让我们提醒说到底我们听的是什么。
但是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到底我们听的是什么。
如果在开车的路上我的儿子听见这个，
如果开车的路上我的仔听到这个广告，
我就问他说 What's wrong with this advertisement？ 这个广告有什么问题？
我就会问这个广告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背后的 superposition 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假设。
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广告背后的假设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只有当我们郑重所听见的，
所以只有我们郑重所听见的，
我们才不会随流失去，
我们才不会随流失去。
要不然让我们听惯了这个，
如果我们 听惯了这个，
我们就接受了这个世界的价值，
我们就会接受世界的价值。
就在这个地方，世界的价值就是男孩女孩没有结婚住在一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个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未婚同居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就随流失去。
以至于我们就随流失去。
什么叫随流失去呢？
什么叫随流失去呢？
就失去了正确的眼光跟方向，
就是失去了正确的眼光和方向。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讲法，
今天世界上面各式各样的讲法，
使我们失去了正确的眼光跟方向，
使我们失去了正确的眼光和方向。
比方说同婚的议题，
例如说同婚的议题，
比方说变性的这个议题，
例如说变性的议题。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觉得
那是他的私事，
那个是他们的私事，
我们为什么要管呢？
我们为什么要管他们呢？
他们两个人既然相爱在一起就是了，
他们两人相爱在一起就得了。
但是我们忘记了，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男女有别。
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神造人是有男有女，男女有别。
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婚姻。
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婚姻。
所以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
所以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
免得我们随流失去。
免得我们随流失去。
那我们再看到呢，这个警告的这个理由。
那我们见再看一下警告的理由。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语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在第二第三节那里说，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脱呢？
那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的一个辩论。
这个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辩论。
一方面是说，如果借着天使所传的都这么重要，
一方面所说，既然天使所讲的都这么重要了，
现在这里有一位比天使不知道伟大多少倍，不能相比的那一位，
这里有一位不知道比天使高几多的一位，
那么他所传的信息我们更是要认真听了，
他所传的信息我们更加要认真听。
什么是借着天使所传的道理呢？
什么是藉着天使所传的道理呢？
那就指着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启示。
咁就系指旧约圣经嘅启示。
我在这边列下了三段经文。
我喺呢度列咗三段经文。
我就不多解释了。
我就唔多讲啦。
如果旧约圣经借着天使所传，借着摩西所领受的，都还是这么重要的道理。
如果旧约圣经藉着天使同摩西所传嘅信息都系咁重要嘅话，
那么现在借着耶稣所传的真理，那更是不可忽视。
咁现在，通过耶稣基督所传的真理，更加我们不能够忽视。
那在这里有三个字眼描写旧约启示的重要。
这里有三个字眼描写旧约启示的重要。
头一个是正面的确定。
第一是正面的确定。
确定就是发生的效力。
正面就是确定，就是正
发生效力。
发生效益效力。
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律法，旧约的律法不是只是白纸黑字。
这里是说旧约的律法不是只是白纸黑字。
律法的本身是有能力的。
律法的本身是有能力的。
它的能力在什么地方呢？
它能力在哪里呢？
那就是当我们人顺服了。
就是当人顺服的时候。
就得福。
就得福。
违背了。
违背了。
就受祸。
就受祸。
这是整个旧约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这个就是整本旧约圣经给我们的启示。
那么然后呢，它有两个是反面的陈述。
第二个是有两个反面的陈述。
一个是干犯。
第一个是干犯。
就是反抗神的权威。
就是反叛神的权威。
悖逆。
悖逆。
就是不听神的警告当作耳边风。
就是不听神的警告当耳边风。
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于罪有三个不同的字。
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罪有三个不同的字。
就是 transgression, iniquity 跟 sin。
就是 transgression, iniquity 和 sin。
这个 transgression 的意思就是反抗神的权威。
transgression 就是反抗神的权威。
iniquity 就是扭曲。
iniquity 就是扭曲。
把神给的好东西误用了。
就将神给的好东西误用了。
这个 sin 就是射不中地，达不到神的标准。
sin 就是射箭射不到靶心，达不到中心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有罪 of commission， 也有罪 of omission。 所以我们有那种不该做而做的罪，也有该做而没有做的罪。
所以我们有不该做而做的罪，也都有该做而没做的罪。
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 transgression， 就是反抗神的权威。
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反抗神的权威。
我刚到美国来没有多久。
我来美国没多久。
有人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的美国人，特别年轻人，都是 AAA Club 的 member。
有很多人说，在 當今美國有很多人都好多年輕人是 Triple A 呢個俱樂部嘅成員。
那什麼是 Triple A？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Triple A 係咪即係駕駛嘅嗰個嘅 club 咧？
那後來他們說不是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是 Against All Authority。
佢話唔係，原來嗰三個 A 代表係。Against all authority.
现在在美国的社会更是 against all authority.
现在我们的美国的社会更加是拨逆所有的权威。
大家可能很记得有一个以前很有名的一个娱乐界的人说 I do it my way.
如果大家记得有个娱乐的名人说 I do it my way， 我用自己的方法做事。
这个就是反抗神的权威，
这个就是反抗神的权威。
所以这个罪这几个三个字都是法律的名词，
所以罪的这三个字都是法律上面的名词。
所以罪是怎么开始呢？
罪是怎么开始的呢？
罪是由不郑重，
罪是由不郑重，
罪是由不小心听，
罪是由不小心听，
到后来就变成公开的反抗神的权威，
到后来就是变成公开地反抗神的权威。
那么然后罪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事情，
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他说干犯悖逆的都受了当受的报应，
所以说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那么然后呢，原文是说怎么逃呢？
原文是说怎样逃呢？
其实这个怎么逃呢是更严肃的一件事情。
其实怎样逃是一个更加严肃的事情，
没有讲说我们逃的对象是什么，
没有说我们逃脱的对象是什么，
没有提逃的对象是什么，
没有提逃的对象是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无处可逃，
就是告诉我们听我们无处可逃。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在阿摩斯书第五章。
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很有意思一段话，在阿摩斯书的第五章。
我在这边不能够多念了，
我就不多读了。
就是有人呢他想要逃，
所以有人就想逃，
后来发现逃来逃去呢都逃不掉，
结果发现逃来逃去都是走不掉。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
在这段圣经里面
提到了负面的警告，
提到负面的警告，
但是最后他结束在一个拯救的信息，
但是最后是结束在一个拯救的信息里面。
这个拯救的信息呢是主亲自讲的，
这个拯救的信息是主自己亲自讲的。
这就是回到我刚刚所提醒弟兄姐妹们的，
就是回到去刚刚我提醒弟兄姐妹们的。
也许美国的这些开国的这些贤人，像 Thomas Jefferson 或者 Benjamin Franklin，
就算是我们开国的这些的领导人，
他们只把耶稣当作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
他们只是当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言士，
但是他们并不承认耶稣是神，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
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
所以他们只福音耶稣的道德教训，
所以他们只是
耶稣的道德教训，
耶稣的道德教训，
他们并没有从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得到拯救，
他们并没有在基督教的信仰上面得到拯救。
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
在今天多元化的社会里面，
你如果不承认耶稣是神，
如果我们不承认耶稣是神，
耶稣的道德教训就失去了他的影响力，
耶稣的道德教训就失去了影响力。
而因为耶稣他是独一的神子，
而因为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子，
他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
他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
所以如果我们忽略耶稣所说的，
如果我们忽略耶稣所说的，
怎能逃罪呢？
怎能逃罪呢？
这就是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个是重要的信息。
而这个信息不单单是耶稣亲自讲的，
这个信息不单只是耶稣亲自讲的，
也借着在新约圣经里面其他的作者所阐明了出来，
也都藉着其他新约的作者解释出来。
那么这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第 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说的。
呢度就系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至四节所讲嘅。
好，是起初听见的人所亲自传讲出来。
是起初睇到嘅人亲自传讲出嚟嘅。
然后路加他自己也详细考察了。
而路加自己亦都详细咁考察咗，
所以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坚固的根基。
所以我哋嘅信仰系有坚固嘅根基，
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
系耶稣基督亲自讲嘅，
是亲眼目睹的见证人所记载下来的，
系亲眼目睹嘅见证人记载下来嘅，
是经过新约的作者详细考察记载下来的，
系经过新约作者们细察去。记下来的，
所以我们信仰有一个坚固的根基，
所以我们信仰是有坚固的根基，
所以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
所以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
人生的最高关怀是什么？
人生最高的关怀是什么？
就关怀说到底我们所信的是谁，
就是关切我们到底信的是哪位，
我们认识所信的是谁，
我们认识所信的是谁，
纵使遇到不管多大的艰难，
纵使遇到几大的艰难，
靠着这一位可靠的这一位，
靠住呢位可靠嘅，
我们都能够度过人生所有的难关。
我哋都可以度过人生所有嘅难关。
我们来祷告。
我哋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你。
你把宝贵的圣经启示给我们。
你将宝贵嘅圣经启示俾我哋。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敬拜你。
亲爱主耶稣，我哋敬拜你。
你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成为人来到我们世界上，
忍受了人间一切的苦难，
忍受 人间的一切苦难，
你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
你现在坐在父神右边，
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为我们祈求，
你为我们祈求，
亲爱的圣灵，我们敬拜你，
亲爱圣灵，我们敬拜你，
就是正是当我们困苦到一个地步，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
正是当我们困苦到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
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
你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
你是保惠师，
你是保惠师，
你站在我们的旁边加添给我们力量，
你站在我们隔离加添我们力量，
三一真神，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
三一的真神，我们敬拜感谢你，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在信仰遇到难处的时候，
在我们信仰遇到难处的时候，
在生活跟工作跟人际关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
在生活工作人际关系上面遇到难处的时候，
让我们坚定地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让我们坚定地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让我们知道人生的最高关怀就是紧紧抓住你，
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最高的关怀就是紧紧抓住你，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okay.